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19日，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米兰总主教区大修院的培育人员，指出教会必须用生活的神学传播信仰。教宗接见来访的泰国佛教代表团，表示一起努力培养怜悯心和款待情。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主持基督圣体圣血节礼仪，邀请信友们进入圣体圣事的学校，像耶稣那样奉献自己。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信友参加圣体游行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米兰总主教区大修道院主办的天主教学校杂志创刊1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6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大修道院的培育人员。教宗在讲话中描述天主教学校杂志像一个商店的橱窗，工匠在橱窗内展示他的作品，人们可以欣赏他的创造力。教宗强调了修道院神学教育在当今世界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学为教会生活的信仰服务。教宗说，神学对激发和引导人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具有重大责任，今天尤其如此。教宗提醒这些修道院的培育者要扪心自问，该如何将信仰的真理传播给当今世界。第二个方面是，神学应能培养通晓人性与关怀的人。教宗强调，每一个独特的圣召都是在教会的心中诞生、成长和发展的。那些蒙召称为司铎和修会会士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修道院的培育者必须接触蒙召者的整个人，包括他们的智慧、感情、心灵、梦想和抱负。教宗解释道，一个好的培育者表现出有服务的态度，我们能称之为服侍真理的态度，这正是因为涉及到人的具体存在。修院的修士们必须能够从他们的培育者榜样中学到更多，而不是从他们的言语中学到更多，学习如何向他人开放并为他们服务，特别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最后一个方面是福传是服务的核心。教宗表示，福传绝不是劝人改变信仰，它是培育者为教会服务的核心。教宗解释，福传就是将人吸引到基督跟前，促使人与他相遇，让他改变你的生活，他能让你幸福，每天都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以及他的爱的可见标记。于是教宗提醒在场的米兰大修道院的培育者们说，是天主圣神把我们带入到天主的奥迹中，并使教会使命具有意义。因此神学家必须向世界开放，成为受圣神所引领的圆满真理的体现。教宗说，事实上教授神学和学习神学就是处在前沿，是福音与人们的真正需要相遇的前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生活的神学，能给出味道和知识的神学。只是地方团体筹划和实施教会性对话、同道协行对话的基础，好能在今天的文化变革中再传福音。最后，教宗希望他的反思能帮助米兰大修院的培育者们培养为信仰、为教会和世界服务的使命。教宗方济各6月17日接见了前来梵蒂冈访问的一个泰国佛教代表团，其中包括33位僧侣、60位佛教徒以及泰国天主教会的一些代表。这个代表团的来访是为纪念泰国佛教高僧瓦纳拉塔纳前来梵蒂冈会晤保罗六世教宗50周年。教宗在致辞中表示，在人类大家庭和地球面临多重威胁的时刻，友好对话和密切合作就显得更加有必要。不幸的是，我们从各处都听到了受伤的人类和被撕裂的地球的呼声。佛陀和耶稣都了解到需要克胜制造冲突和暴力的利己主义。佛陀曾说，驱善避恶，净化心灵。耶稣则教导他的门徒们，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因此，基督徒和佛教徒在今日世界的任务乃是引导各自的信徒更强烈地认识到我们都是兄弟姊妹这一真理。教宗说明，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培养对所有人，尤其对穷人和边缘人的怜悯心和款待情。基于这种精神，我鼓励你们努力加深和扩大与天主教会的对话与合作。尊敬的瓦纳拉塔纳高僧于1972年6月5日与保罗六世在梵蒂冈会晤，如今已过去了50年。教宗方济各对泰国佛教代表团这次更新已有的友谊及相互合作的密切关系表示感激，他重提他的前任在50年前说过的话，我们深为赞赏你们透过宝贵的传统所获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文化宝藏，我们认识到你们所守护的价值，并同样希望这些价值得到保存和发扬。我们期望你们所代表的传统与天主教会之间具有更加日益友好的对话及密切的合作。教宗也提到，天主教会与泰国佛教徒在关系上的发展旅程，指出在这50年来，我们看到了我们两个宗教传统之间逐渐且持续增长的友好对话及密切合作。教宗感谢泰国代表团4年前来梵蒂冈的访问，以及他于2019年在泰国牧灵之旅期间受到的款待。此外，佛教徒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的成员以及泰国天主教团体的友谊及友好对话也令教宗深为赞赏，他为这个国家及其国民呼求丰沛的降福。教宗梵蒂冈成果代理主教甘贝蒂枢机6月16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宗座祭台前举行隆重弥撒，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枢机指出，耶稣自称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他的自我贬义彰显了天父对人类的大爱，这种降下一直将他带向死亡且死在十字架上。枢机指出，无论我们多么渴望爱，我们都不喜欢贬义自己。当我们听到就如耶稣那样毫不含糊地对我们说，贬义自己是走向天主的唯一途径时，我们不仅不理解，而且也不接受，并有可能离开生命的道路及耶稣的道路。相反， 耶稣牵着我们的手，陪伴我们发现并走上生命的道路，且一直走到底。当天瞻礼的福音记述耶稣初次增饼的奇迹。耶稣要求门徒们给追随他一直来到荒野的群众一些食物，但门徒们以没有足够的食物为借口，表示做不到。书记表示，当触及我们本人、我们的钱袋、我们享有的特权时，我们对参与行动也会抵制。问题还是出在小信德上。门徒们给予耶稣的答复好似在说，你要求我们的事不可能实现，你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或用另一种说法，你错了，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书记继续表示，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发生，与其寻找借口不去做，不如询问天主我们该做什么，然后只是服从。门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克胜了自己，信赖耶稣吩咐他们的话，于是难以置信的事便发生了。此外，甘贝蒂书记也提到，耶稣带来全部爱的极美妙的消息，这正是耶稣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书记解释，耶稣不仅把我们看作蒙受他的爱的人，也把我们视为爱的主角。就如圣保禄所言，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因此我们同样蒙召像耶稣那样称为圣体，成为耶稣的活祭役，必须临在人群中，抛开各种形式的世俗、社会和个人的荣耀，绝不损害爱的伟大，绝不缺少爱的行动，也就是活出耶稣继续不断分施给我们的那种生命。这就是基督圣体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中，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愿把我们领向圆满和爱的生命。总之，耶稣愿意对我们说，你不要再为自己操劳，而要为你的弟兄们与他们在一起，将你自己赐予他们作为食粮。在当天举行的基督圣体圣血节礼仪中，伴有这个节日通常唱的传统圣歌，在诵念信友祷词时，甘贝蒂书记为世界上所有交战地区祈求和平恩典。弥撒结束时，书记在供信友们朝拜的民供圣体前祈祷，最后圣体游行的队伍沿着大殿的中殿一直走到大殿外的石阶上，书记用民供圣体架画十字圣号降服参礼的人。波兰教会隆重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6月16日，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信友穿过波兰城市和村镇街道，参加传统的圣体游行活动。在波兰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可追溯至14世纪。圣体圣血节当天，整个波兰城镇和乡村的圣堂在弥撒后举行圣体游行活动。参与者通过他们的临在来表达他们的信仰，恳求天主降福家庭、工作、田地和农场。参加游行的人通常要走很长的路，在用鲜花和桦树树枝装束的祭台前停下来聆听福音。随后在圣体歌的伴随下，他们跟随着举着至圣圣体的司铎前行。很多参加游行的波兰人穿着各自地区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教友们高举着有城镇主保圣人的旗帜，女孩子们在司铎举行圣体光前行的道路上抛洒彩色花瓣，而男孩子会敲钟以示基督经过。此外，乐团和民间音乐团体也参与了圣体游行活动。游行活动结束时，参与活动的人会把装饰祭台的鲜花和桦树树枝带回家作为降福的标记。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他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天将要黑的时候，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寻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耶稣却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他们答说，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叫他们分伙坐下，约五十人一伙，门徒就照样做了，叫众人坐下。他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众人吃了也都饱了，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十二筐。我不立刻祈祷，否则心生便没有做好祈祷的准备。此刻我准备自己，让自己安静下来，并且注意自己内心的状况，然后我在耶稣那里收敛心神。这里要说的不是食粮，而是施予者。耶稣对我们来说就好像食粮一样，只有他能保育我。如果我们太累太紧张，就会没有胃口吃饭。这也适用于领受精神的食粮。所以在主面前，我收敛自己的心神，在默想中我们靠他生活，他就是我们的食粮。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停留片刻，让自己安静，并且意识到他的灵在。为他的灵在，我开放自己。当耶稣拿起饼时，他也意识到他的父的灵在。他望着天，我在信德中也看到天父从天上是如何观看着我。面对天父，我用一种谦恭姿态表示我对他的敬畏之情和感谢。我采取一个可以帮忙我安静下来并适合我祈祷的姿势，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我保持清醒，并能够更好地帮助我找到天父。然后我自己也要尽可能少地移动身体，也不要注意外在周围事物的活动和声音，以便能更敏于觉察内在是如何被他所感动的。此时此刻，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有一群人和耶稣一起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荒野，为食粮的缺乏所迫，宗徒们建议耶稣遣散群众。门徒们坦诚承认他们的贫乏，耶稣亲自解除了他们的饥饿。 我们以感恩祭中的话语和动作来纪念耶稣在旷野证饼的行动。这里的地方是一个荒僻的地区，和耶稣在公开生活开始时曾退隐其中，后来也时常去祈祷的旷野一样。我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教堂经常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也可以想象一下人们的心灵在渴望着一种能够解除他们最深层的饥饿的食粮。现在我把我惯常用来滋养心身的所有的食粮都抛在一边，我祈求天主赏赐我能够从内在认识耶稣的特别恩宠，使我认识到耶稣才是我赖以生存真正的生活的食粮。天将要黑的时候，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或者对我来说，荒野意味着什么？我生命中是否有荒野的存在？我生命的荒野是什么？是我的家庭，或者是我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我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已经到了尽头？一个生命的阶段，一个关系，一种祈祷方式，生活，文化，我们的地方教会，世界等等。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觅食。在我的生活里，为什么也有在其中寻觅的村庄和田舍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对耶稣的信赖不够深，不相信能够在耶稣那里找到满足？我在哪里寻找东西来填补祈祷中的空虚呢？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吗？是在忘我的工作中吗？是在交际应酬中吗？是在阅读中吗？是在吃喝玩乐中吗？是在旅行中？是在成就中吗？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叫他们分伙坐下，约50人一伙。当耶稣无计可施时，他也没有遣散任何人。人们既穷力尽的时候，正是他开始的时候。耶稣如同当年的梅瑟那样，把众人聚集团结在他的周围，在他的餐桌周围。现在我也可以坐在他身边，并在内心越来越强烈地期待他能够为我成就的事。只要相信耶稣，他就会为我成就所有的事。看着耶稣也无计可施，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仍感觉不可能的时候，正好是天主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把一切都交在天主的手中，信赖他会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期待的事情。他虽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我随着耶稣的眼光，看他如何使聚在一起的封闭的人群向上开放，从而给他们展现了一个新的幅度。我们在天大父的神圣领域，他不是从周围的村庄和田舍，而是从天父那里取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如果天父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我便不能足够地体验到事物的限度。它不仅是万物的终结，而且也是万物的开始。它愿意在那用天上食粮养育我们的耶稣内与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重新开始呢？我们的眼光是否也随着耶稣举目望天呢？我们是否体会到了天主之父的神圣领域呢？他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众人吃了也都饱了。我们可以在他的餐桌上以他的圣体、他的爱作为食粮，直到饱愈，直到从他那里获得完全的饱愈，直到我的内心确信生命以及一切我看到或害怕即将消亡的事物都能够从他那里重新开始。相信耶稣，耶稣有这个能力来保育我们。他用的不是世界上可以朽坏腐烂的食粮，而是他自己的身体，他的体血，他的爱，作为我们身心灵的食粮和饮品，以至于让我们的身心灵不再感受到饥渴，因为在他内我们可以吃饱，达到生命的圆满。在他内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怀着敬畏和谦逊以及信赖的心情，与福音中出现的这些人物进行交谈，与耶稣的十二门徒，特别是要与耶稣交谈，然后我请求他引导我进入他与父的亲密结合中。我让耶稣帮助我，引导我对从他那里取得了所需的一切的天赋诉说我的钟情。最后，让我们以信赖之心和敬畏之情，缓慢地诵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